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我们实在需要常常的来住在你的里面，常常的与你联合，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主啊，你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试探，救我们脱离各样的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你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啊，从第十章跟十一章啊这两章，基本上它跟第八章的第十一到十三节有关系啊。我们先看一下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啊。第八章十一节特别告诉我们说，大卫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那从哪里得来的呢？就是从亚兰、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得来的，以及从索巴王利禾的儿子哈大底谢所掠之物。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或是以东啊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啊。所以第八章只是讲到大卫在各样的征战里面得胜啊，最后一个仇敌以东被征服之后呢，他就得了大名，得了许多的掳物，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啊。那这边只是简单的带过他胜过的亚门啊，但他怎么胜过亚门呢？其实从十一章开始就讲到亚门的事情，第十章十一章开始就讲到亚门啊，所以十章十一章基本上啊，它是跟第八章这里有关系的啊，所以第十章我们上一章读到到现在十一章都是单独说到亚门人啊，大卫就是在跟亚门人征战的这一段时间。他犯了大罪，而且大卫呢，他是在一连串的得胜之后所发生的一次很大的失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如果我们自以为站得稳，大卫在一连串的得胜之后，他以为他站得稳，但这个时候其实是最需要谨慎的时候，免得跌倒。你知道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喜欢艰难，就好像我们都不喜欢属灵的征战一样，但是在艰难的时候呢，常使我们懂得怎么样呢？来依靠神。那一个依靠神的人通常都不会骄傲，通常都会谦卑，因为他知道靠自己他不行，所以艰难使我们来依靠神，艰难使我们降卑，艰难使我们不会骄傲，但是当事情顺利经历得胜，特别是经历高升，你得到了尊贵，得到名声的时候常常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神的手只要稍微的一松开来我们就跌倒。我们曾经交通过西西家王，西西家是以色列在大卫之后最好的王，可以这么说，但是当试炼来的时候，神的手一松开，他马上跌倒。神给他这么大的神迹，日晷可以向后倒退15度，但是当人当巴比伦派使臣来的时候呢，他不但没有为神做见证反而把自己各样的宝物给这些人看就说出了他心里面的骄傲。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得胜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试探的时候仇敌常常就在这个时候来攻击好，十一章一开始他第一节他说到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从前很奇妙，就是说他们打仗有一定的时候所以传道书特别讲到 他说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因为在这个时候正好他们天气也好了，收成也收过了，这些列王就出来打仗了，想要得到更多的土地，更多的人民，更多的进贡。所以照理说列王都要出战，但是圣经上讲大卫他没有出战，他仍然住在耶路撒冷。经过了一年，当然并不代表一年，他是隔了一年了，并不代表真正的一年，但是在这也说出了大卫其实已经休息安逸了好一阵子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应该去出战，但他却没有出战。如果大卫出战的话，这个问题大概就不会发生。所以安逸的生活使人失去警醒，不能够抵挡诱惑。我们都喜欢安逸，我们都不喜欢艰难，就像我们姊妹上次交通的，我们都不喜欢征战，怎么老是有征战？但是安逸的生活更可怕，让我们不知不觉的随流失去，使人失去警醒，所以就不能够抵挡诱惑。所以主耶稣也劝门徒，劝我们勿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在第一节又看到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为什么是又差派约押呢？你发觉第十章当亚门人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要跟以色列人挑战的时候呢，大卫是派约押 出去打仗。约押去攻打亚门跟亚兰。你在第十章的时候看到，当约押带兵去攻打亚门跟亚兰的时候，的确亚门跟亚兰都逃跑了，但是呢他们也没有乘胜追击，所以约押在带军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打胜仗，因为他并没有得到任何路，因为他们跑掉了以后，敌人跑掉了他也没追。可是你看在第十章的末了，当亚兰人再回来的时候，这时候是大卫出战。那大卫一出战以后呢，就打了胜仗，他们被打败以后呢，就与以色列和好，归服了以色列人，而且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所以你看见大卫只要是大卫出战就胜打胜，但是呢你在第十章也好第十一章也好，你看大卫都没有跟亚门人打仗，这两章都没有看到大卫跟亚门人打仗，大卫只有跟亚兰人打仗，没有跟亚门人打仗。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亚门人乃是指到肉体的情欲说的。那肉体的情欲，我们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其实肉体的情欲他特别提到肉体的情欲是显而易见的。肉体的情欲呢有好几种，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大卫的时候，我们不要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不要只是停留在大卫所犯的这个错里面，我们必须要看到肉体的情欲到底包括了些什么。所以他讲了肉体的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包括什么呢？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那前面所讲的也许我们不一定会犯，但是仇恨常常会有，增进会不会有？我们也常常增进，记恨我们也常常有，记恨我们有，恼怒有，结党甚至有，纷争有，异端有，嫉妒有，醉酒有，荒宴等类。然后保罗怎么说呢？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在读大卫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肉体的情欲是包括了很多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像这些大的罪奸淫污秽等等这些事情，甚至连我们嫉妒纷争都应该在主的十字架底下所对付，因为如果有这些东西 啊，你不能进神的国，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那当然，怎么样对付，这是我们以后要讲的啊。而且你知道对付肉体是不容易的啊。希伯来书12章第4节告诉我们啊，讲到我们主的榜样，然后拿我们自己跟主来比。他说到，他说你们就讲到我们啊，他们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代表我们的主为罪恶相争到了流血的地步，所以这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我们今天读可以很简单的读过，但在对付自己的肉体的上面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要到一个流血的地步，你知道，我们都是对付肉体的专家，我们都是对付人家的肉体，但是我们就不对付自己的肉体，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对付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肉体是使我，人家的肉体是别人的事情，是圣灵要对付的，我们的肉体是我们要对付的，要付代价的，好。那这里特别提到他们就去打败了亚门人啊，围攻拉巴。那亚门人就是现在的什么呢？就是现在的约旦啊，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以色列的东边就是约旦啊。那拉巴是什么呢？拉巴就是现在约旦的首都安曼啊。所以你看见啊，从前以色列的仇敌在他们的周围，今天以色列的仇敌仍然在他们的周围啊。那我们属灵的仇敌呢，也在我们的周围。我们不但上面有执政掌权的啊，我们周围还有世界的引诱，我们里面还有肉体，所以你看见这周围都是仇敌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一章我们要特别学习的啊。好了，到了第二节我们就看见了太阳平息了啊，太阳平息就是说它快要下山了啊，快要下山的时候呢，大卫从床上起来。当然这并不代表大卫是从晚上一直睡到太阳平息，那当时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下午会睡午觉的啊，因为天气热嘛，但是也不应该睡到太阳平息啊。这个时候他从床上起来，所以大卫是在太阳平息从床上起来，这代表什么呢？我们记得诗篇55篇啊，大卫曾经做了一首诗啊，他讲到他怎么样，当他在艰难的时候，他晚上、早晨、中午，他都向神哀告。换句话说，大卫一天最少3次，早、午、晚，他都亲近神，向神诉说啊，他的光景。然后在诗篇119篇、164节，大卫一天7次赞美神，这是大卫正常的光景。大卫一天3次祷告，一天7次赞美。那现在一睡睡到太阳平息，你就知道他的生活已经放松了，他已经没有警醒的生活了，所以后面才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远了，你知道仇敌他就抓住机会了，这就是我们要随时警醒祷告，不要入了迷惑的原因。好，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啊，游行就是走来走去，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没有事随便闲逛，夏娃就是逛随便逛就被蛇给引诱了，啊，因为当你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啊，是最容易受试探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人犯罪以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这是神他知道人性堕落以后的光景，啊，人如果没有汗流满面，他一定做坏事，因为这是罪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无所事事的时候要小心，这时候是试探最厉害的时候。那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就说出了什么呢？说出了他在那里自我的陶醉，自我的满足，里面充满了骄傲。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你读但以理书你就很清楚，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4章， 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四节，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到尼布甲尼撒啊，他特别提到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这个时候你知道尼布甲尼撒是诸王之王，他已经征服了当时的地中海这一带的世界，所以现在他没事干了，他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然后你读二十九节，第四章二十九节，过了十二个月，也是过了一年了，你看大卫也是过了一年啊，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在原文是王宫的上面，你看他的一个小字啊，原文是上面，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的上面，因为当时的房子它上面都是平顶的，所以他的视野很好，所以他在那边游行干什么呢？你看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打胜仗了，仇敌都被他消灭了，他在皇宫的屋顶上，他在那里呢，他在自我满足骄傲，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还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起，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所以当他在那里自我满足，在那里夸口的时候，然后马上他就碰到了羞辱。你看大卫也是在平定仇敌的时候，打了胜仗的时候，大卫也经过了一段安逸的时间之后，大卫也在平顶上那里游行的时候，虽然没有讲大卫讲了什么话，但是他的灵就是巴比伦这个灵，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灵，他在自我陶醉，他在骄傲，他在自我满足。所以大卫前面来，我们来看大卫其实已经到了他的属灵的高峰，但是当属灵高峰的时候呢，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以前读约伯记也是这样，约伯那时候是真的是到了他属灵的高峰，就他来讲，你读约伯记二十九章的时候，讲到他在还没有受试探的时候，他讲到他自己跟神的关系，他真是到了那个属灵的高峰，不但人这么看，神也这么看他，他真的是正直，在神的面前真是可以说无可指责，但就在这种属灵高峰的时候他掉下来了。所以箴言十八章告诉我们，箴言特别十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败坏之先人心骄傲。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骄傲的时候，特别是属灵的骄傲，属灵不应该有骄傲，但是属灵到一个程度我们容易骄傲，属灵骄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掉下来的时候，败坏之先人心骄傲。所以大卫的灵在这个时候他有尼布甲尼撒的灵，所以这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个骄傲的灵。所以这个时候他正好就看见了一个妇人在沐浴，容貌甚美，这绝对不是巧合，不是说恰巧看到了一个妇人，这是仇敌早就精心布置的一个网罗，仇敌一直在周围，他四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大卫在慢慢放松的时候，其实仇敌一直在注意开始在布网罗了，撒下网罗，就等到什么呢？大卫掉进去，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因为他是看见一个妇人容貌甚美，如果他看见一个老妇人，他就不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了，或是不美丽的妇人，他就不会这样子。所以你就看见这个仇敌哦，很厉害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啊，在你属灵的高峰的时候，你是最要谨慎、最要小心的时候。大卫从一个正常属灵的生活啊，祷告、亲近、赞美主的这种生活，成了一个安逸舒适的生活啊。如果他一直是谦卑的活在神的面前啊，依靠神，这些事就不一定发生啊。当然我们要说八十八本身有责任啊，因为他也造成别人犯罪啊，所以连八十八他的后果也不是很好啊。最起码你看他自己的丈夫死了，他真的第一个儿子也死了啊，所以他自己因为本身没有尽到他该尽的责任，造成了别人犯罪，所以八十八也不是完全无辜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第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保罗特别讲到，他说又愿意女人廉洁自守啊，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啊，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所以我们女人也好，姐妹也好，自己也要有自己的责任。好，到了第三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所以你看见大卫的罪不是因为他看见了这个妇人在洗澡，大卫的罪是说他看见以后呢，他没有离开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眼啊，不能留在诱惑人的事物上面啊。所以有人说，你不能够禁止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绝对可以禁止它在你头上搭窝啊。意思说，你可能不小心看到你不该看的，但是你的心和眼要赶快离开啊。大卫的失败就是在于他没有离开，他反而更进一步去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读约伯记的时候啊，约伯在讲到他自己的经历。约伯记在31章第一节，他特别讲到一句话，他说他要与他的眼睛立约。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我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什么叫恋恋瞻望处女呢？意思就是说呢，我与我的眼睛立约啊，我绝不让我定睛我的眼睛在这件事情上啊。所以主耶稣说啊，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啊，就犯奸淫。主耶稣在讲的时候，那个看见是回头再看的意思，就是你可能看，你譬如你在街上走，你可能看到一个妇女啊，你看过了，这没有什么。但你看过以后再回过头来定睛看呢，就小心了啊。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啊。所以约伯与他的自己的眼睛立约，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我怎能定睛的就一直在注意啊，恋恋瞻望处女呢啊。大卫的失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就在这个时候失败，其实大卫的失败从很早就有了根我们从哪一件事情看得出来呢？就是大卫之前就娶了很多的妻妾，因为按照神原来的意思，亚当跟夏娃而已。但是慢慢慢慢呢，你就看见，因为人的堕落，所以呢，人就开始了。你像在创世纪，没有几章就开始人娶两个妻子了，就开始堕落了。那到了做君王的时候，那更可怕了，因为君王他有权力啊，所以呢，他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大卫在之前他娶了很多的妻妾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了他在情感上没有节制啊，其实已经留了后路了，给罪留了后路了啊，已经为肉体啊留了地步啊。因为圣经上的话讲， 你在生命记，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就特别提到，他王绝对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所以如果你真的按着神的话来做的话呢，我们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大卫已经有了很多的妻妾，如果你连所罗门加起来的话，那不得了，他们两个加起来大概有一千个了，你知道吗？一千个。但是呢，情欲像什么？情欲像无底坑，情欲像无底坑，你永远不可能满足的，再多的妻妾也没有办法满足。所以情欲不是去满足它，你永远满足不了的。好，所以到了第三节，他就，但有人就告诉大卫了，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我们知道乌利亚是大卫的勇士，你读到后面就知道大卫的勇士拔示巴，那他是大卫勇士的妻子。如果今天拔示巴没有结婚，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大卫又娶了一个妻妾，对不对？又娶了一个妻妾，所以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但是他已经结婚了，可是大卫呢却没有办法约束自己，他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就是从之前就给留了地步。那你为肉体留了地步，大卫有一阵子还很亲近主，他还好，可是呢当他放松的时候呢，你看仇敌就来了。所以到了第四节，大卫就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大卫一方面知道这个人是乌利亚的妻子，已经结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卫更清楚什么呢？他知道乌利亚现在在前线，换句话说呢，他认为有机会可乘。而且大卫说句实话，他真正想要发展的是什么？是一夜情。你有没有发现他事实上他只是一夜情而已，满足他的情欲而已，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犯罪是一步一步下来的，但是拔示巴呢也不是说无辜的，因为我们晓得，你拿约瑟做例子，约瑟当时的情形其实比拔示巴更难，对不对？约瑟碰到的也是他主人的妻子，对不对？但是拔示巴碰到了王，如果他自己不愿意的话，大卫也不敢，因为大卫毕竟，如果他不敢，大卫还不敢强逼的，因为大卫毕竟还是怕，有惧怕的。可是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拔示巴不能说无辜。所以他是也有他应当负的责任。但是当然，大卫是最主要的，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最主要是大卫，只是我们说拔示巴也有他该有的责任。所以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总要披戴主基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大卫是为肉体安排了，他看见了，但他去安排了。所以大卫与拔示巴有了关系之后，本来以为事情结束了嘛，但是神没有让这件事情过去，因为他可能没事，发生了就是一夜情，他可能没事，他没事他逃脱了，但神不让这件事情过去。所以到了第五节，于是他就是拔示巴怀了孕，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那这件事情就很大了，因为根据利未记二十章，二十节，二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与邻舍之妻行淫乱的，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很严重，按照神的律法，这两个人要死，处死的。所以当拔示巴派人去告诉大卫的时候，很显然的拔示巴是要大卫来想办法解决，可是神没有让大卫过去， 那这当中呢，当然仇敌也抓住机会破坏。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就是刚才我们姊妹也提到了雅各书啊，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13节到15节。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13节到15节，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你看见，神从来不试探人，神只试炼人，神绝对不试探人。试炼跟试探是不一样的。试炼是什么呢？试炼是神先给人恩典，神先把恩典给了人。当人被神试炼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在人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显出神的荣耀，这是试炼。所以神的意思呢，借着试炼把人里面那个真正的生命给试炼出来。所以如果能够经过神的试炼啊，要得生命的冠冕。但试探却是从仇敌来的，从肉体来的啊，为的是要败坏我们。所以到了14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八十八怀孕了，怀了胎了，生出罪来了。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带下死亡。所以如果我们读前面这几节，你看见大卫的失败有一定的模式。你就读这几节，你就看见，首先是他看见了，然后他心里面有了恋慕，然后他就去得着了。那这个罪啊，你会发觉跟亚干，你记得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攻打埃城的时候失败了，亚干犯的罪一样，亚干也是同样的模式啊，亚干也是这个被肉体的情欲所捆绑了。我们稍微看一下约书亚记第7章20节。约书亚记第7章20节，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啊！因为当他们过，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个碰到仇敌就是很可怕的仇敌，耶利哥，他们有坚固的营垒，你没办法攻破的，但是他们打败了仇敌，而且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可是接下来碰到那么小的一个城，埃城。他们认为派3000个人去，他们只有几千，他们派个30000人就好了啊。结果呢，还是被打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亚干犯罪啊。你如果读第7章20节21节啊，第7章20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耶和华以色列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21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拉衣服，你看他看见了。还有200色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的，我就贪爱这些物件，然后呢，便拿去了，所以你看，大卫犯罪的模式，亚干犯罪的模式，夏娃犯罪的模式都是一样，先看见了，接下来呢，就贪爱了，接下来就去拿了，所以呢，你看，先是。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在啊。然后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都被吸引啊，所以都是一定模式啊。最重要的我们会看见，但是你不能贪爱啊。所以我们对付的还不是我们的行为，对付我们的心啊。你光是对付行为没有用的，如果心没有对付，这不行的。大卫原来是一个凡事寻求神旨意的人，现在呢，成了体贴自己的意思。但是就在事情发生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啊，这时候应该是大卫认罪悔改的时候，对不对？他应该认罪悔改，因为事情已经暴露出来了嘛，也没有办法解决了。 他不但没有认罪，现在要靠自己的聪明来遮盖。所以这也是我们人常常犯罪的模式。如果你犯罪了，越快认罪越好。如果你要去遮盖罪吗，你会发觉越来越可怕。因为遮盖罪本身是一种自欺。我们的罪，任何的罪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根本就遮不住的，根本就没有办法隐藏。而且呢，这个罪呢，使我们失去与神的交通，失去属灵的生命与能力。这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遮盖罪，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我们如果圣灵一感动，我们要赶快在主的面前认罪，所以要对付罪。好，然后接下来我们从第六节往后看，我们就看见了大卫遮盖罪他有三个步骤。大卫遮盖他的罪，你就发觉他有三个步骤的，这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从第六节到十一节，这是第一个步骤。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去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然后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意思就是他回去好好享受。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帐篷，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所以大卫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召乌利亚回来，想要栽赃他。而且呢，他回来以后问了一些很没有意义的问题。你那么老远把一个人叫回来，然后问他约押好不好，兵好不好，征战怎么样，回家去吧。所以他问一些没有，然后还送一些酒菜回家让他去享用。所以乌利亚呢，他没有回去，他在宫外等候，然后准备去前线。乌利亚为什么会在宫外等候？那有的人是这么讲，他说乌利亚大概心里面有起疑，奇怪，你从那么远把我叫来就问这么几句话，一定有鬼。当然也有可能，有人说可能他在宫外，你知道有些臣仆也知道这个事吗？因为大卫叫人家把他的妻子带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绝对是神的干预，让乌利亚不回去，这绝对是神的干预。好，这件事情大卫还是没有信，所以呢，第二次就更厉害了。好，从了12、13节，大卫就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人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晚上，意思要把他灌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的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所以第二招，你看大卫要灌醉还是不行。你知道乌利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乌利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乌利亚名字的意思就是主是亮光。换句话，乌利亚在这里一直，他所做的是主给大卫的亮光。意思就是说你该悔改了。你看主一直把这个亮光给他，但是光照了仍然不悔改。刚才我们有姊妹问到，那乌利亚的结局是什么？在神的面前，当然他是一个得胜者。乌利亚的得胜最宝贵的，乌利亚是一个勇士，但乌利亚的得胜 不只是在战场上，他的得胜是在他的生活上。今天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得胜。每一次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都很虔诚的敬拜赞美，跟弟兄姊妹讲话都是属灵的话，一回到家就不一样了啊！这就是说，我们的得胜不是在，不只是应当在战场上，更应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得胜不只是在教会，在聚会里面，我们的得胜是在私生活底下。所以乌利亚给我们看见的得胜就是这样的一个得胜，所以他不仅在战场上是一个勇士，事实上他在私生活底下他也是一个勇士。所以乌利亚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因为乌利亚就是主的亮光，这也照亮我们。好，到了十四节开始到二十五节，那你看见大卫的方法就更加狠毒了，绝对不是一个大卫平常的光景。好，十四节，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所以乌利亚带回去的信其实是对他死的判决。然后约押呢，他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乌利亚就这样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吗？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你看见他们两个串通好了。所以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乌利亚是很无辜的带着他死亡的判决书回去的而且你看见大卫不仅害死乌利亚，还有好几个他的臣仆被杀。然后这里特别提到他说，如果王问起了，你们为什么跑到这个挨近城墙呢大卫还讲历史了讲到亚比米勒就是到了城门口城墙下，就被一个妇人从上面丢下一块磨石来打死他的，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那这个故事我们要稍微看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对照四世纪第九章，四世纪第九章第五十节到五十四节四世纪第九章五十到五十四这是讲到当时有一个士师叫基甸基甸是很有名的士师他的名字又叫耶路巴利那他有七十个儿子然后他跟他的妾也生了一个儿子那这生的儿子就亚比米勒就这里提了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呢很凶狠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要永立基遍做王，基遍说我跟我儿子都不做王，耶和华是你们的王，所以很好的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亚比米勒想要篡夺王位，所以就把基甸的七十个儿子都杀死在磐石上面 那是他是借着谁杀的呢？他就借着，因为他的母亲是示剑人，他就与示剑的人讲好了。他说：“你们要70个人做你们王呢，还是让我？我是你们的兄弟。”所以示剑人帮助他篡取了王位，这样。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亚比米勒管理了这个以色列人3年，结果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结果呢，示剑人就用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也对待示剑人，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好，所以现在到了50节啊，士师记第9章50节啊，亚比米勒就来到了提贝斯，他叫围攻这个示剑人嘛，到了提贝斯，就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啊。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近楼门，要用火焚烧，所以他也很狠了。那有一个妇人呢，就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头上，打破了他的老骨。他急忙喊叫拿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就把他刺透，他就死了。所以这个是亚比米勒被妇人从墙上丢石头打死的，所以大卫就用这段话，想要用这段话来斥责他们。那圣灵也把亚比米勒跟大卫做了一个比较，本来是不能比较的，因为大卫比亚比米勒好太多了。但是呢，他们两个人都失败在一个女人手上。亚比米勒是被一个妇人从楼上用上磨石抛下来打死的，但最少亚比米勒是死在战场上，那大卫是死在一个女人手中，拔示败的手中，但是大卫却不在战场上失败，他是在床上失败的，所以呢，就某一个观点来讲呢，大卫在这件事情上连亚比米勒都不如，所以圣灵是用这样子一个图画来比较，那大卫做仆人的时候非常的谦卑，我们知道他绝对不敢杀扫罗，因为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但是现在做王以后呢，却杀了他忠心的朋友。你看一个人可以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那我们也看见大卫在跟约押两个人在演戏，对不对啊？因为约押知道真相啊，这也是啊约押后来看不起大卫的原因。所以有人怎么形容呢？有人形容约押的心怎么想，形容的很贴切。他说约押大概心里面在想，大卫你是以色列的美歌者，因为圣经上讲他是以色列美歌，你会作诗又会唱诗，但是你碰到见不得人的事的时候，还是需要我约押来帮你出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这是蛮可怕的事情，说句实话。好，到了26节啊，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当然乌利亚的妻子并不一定知道大卫的计谋所以他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就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大卫接他到宫里，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如果不知道的人，如果看外表的人他们也许会觉得大卫真是英雄，为什么娶了可怜的寡妇照顾他一辈子。所以我们人常常是看外表，对不对？人家会称赞大卫的，但是神知道每一件事，神知道人的心，所以这里提到耶和华甚不喜悦，这是这一整章唯一的一个地方提到耶和华，但提到他的时候呢，是他甚不喜悦大卫行这事不仅在约押的眼中看为恶，更在神的眼中看为恶大卫是硬着心娶了拔示巴为妻，为什么？好为自己遮罪，因为他娶了以后生了儿子， 就没有人会怀疑这件事情嘛。但是你会发觉哦，神等候大卫认罪等了多久呢？差不多一年，因为他孩子出生。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他孩子已经出生了，所以神一直在等他，等他认罪，等了一年了。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实在是长忍耐等候我们了。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哦，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呢，这件事情对大卫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本来只是我们所谓的一夜情，过了就算了，结果现在怀孕了，哦，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因为这件事情他害死了乌利亚，哦，以及几个大卫的仆人。第三件事情，大卫跟八十八的孩子死了，你看也是无辜的， 哦。那第四件事情呢，你再读几章，你看见大卫的长子暗论走了大卫同样的路，而且玷污的是他自己的妹妹，哦，当然是同父异母了，哦，然后玷污了之后呢，又羞辱他。你看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办法来管教暗论，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有亏，所以他对于暗论处理的方式就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处理，因为这是他的罪。所以呢，因着他不敢处理呢，结果接下来就是第五件事情，亚撒龙就杀了暗论。你看他的一个儿子杀了另外一个儿子，都跟这件事情有关哦。好，第六件事情，亚撒龙造反，对不对？亚撒龙造反了，结果呢？第七件事情，哦，全以色列遭殃，因为发生内战嘛。哦，你看多可怕，哦！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但是还不止啊。你再看还有好多事情，我再讲几件事情。哦，第八件事情，你会发觉谁是帮助亚撒龙最主要的人呢？哦，不是约押，约押没有帮助亚撒龙。你看一下撒母耳下十六章二十三节，撒母耳下十六章二十三节，撒母耳下十六章二十三节啊，那时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所以帮助亚撒龙造反的最可怕的一个人，大卫最怕的一个人，其实还不是别人，就是这个亚西多福。亚西多福是那个 是一个谋士，以前帮大卫，他料事如神，所以人如果去问他的时候，他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哦，所以亚西多福是最可怕的，哦。但 亚西多福是谁啊？你们知道亚西多福是谁吗？八十八的祖父，对，八十八的祖父。好，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下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二十三章三十四节，二十三章三十四节最后一句话，基罗人亚西多夫的儿子以莲。那我们刚刚读到以莲是谁呢？八十八的父亲，对不对？那以莲是谁呢？以莲也是大这个大卫的勇士之一。你看到没？以莲，所以八十八的先生、八十八的父亲都是大卫的勇士啊。八十八的他的祖父是大卫的参谋啊。所以当亚撒龙起来的时候，造反的时候，亚西多福为什么要去帮约亚撒龙？你不能不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因为大卫破坏了这个家嘛，所以你看见这个事情很严重的，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当神立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要接续大卫做王，这个时候你发觉有一个人没有帮助亚撒龙，没有帮助所罗门，反而永立大卫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为王，是谁呢？约押。约押没有永立所罗门，反而呢帮助大卫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做王。 到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就是亚多尼亚也被杀了，就大卫另外一个儿子也死了，然后约押也死了。为什么呢？当然有可能约押不满什么，不满所罗门是大卫与八十八所生的孩子。所以你看见这些都是有关联的，我们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但你可以把这些关系连在一起呢，多少都受了影响。所以你看见大卫这么一个错误，他的影响有多深远。所以在这一章，我想我们要学一些教训，这是我们先要来看的。在这一章我们要学一个教训，第一个，绝对不要太相信自己，我们也绝对不要去批评别人，所有别人会犯的罪，那个罪根呢，都在我们里面。如果在对的时候、对的场合、对的对象，我们可能也犯下同样的错误。所以呢，绝对不要太相信自己。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换句话说，你绝对不要信靠你的肉体。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够强到一个地步，你不会犯下别人犯的罪，如果不是神保守你，不，你随时都会犯罪。如果你在那个环境，如果你也在那种条件底下，你可能犯的比人家更多，所以一方面，如果我们犯错了，你不要拿大卫的错来做借口。有的人就想，他犯错，他说大卫也犯嘛，这不是，那是，所以那是别人要学的功课。我们自己呢，绝对不能相信自己，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以神的灵敬拜，只能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所以这是第一点，绝对不要信任自己，觉得自己够刚强了，我们总是要不断的依靠神，不断的来接近他。好，第二个要学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雅各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雅各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你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对付魔鬼你一定要抵挡。但是同样的，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碰到私欲、碰到情欲，你要怎么样？你要逃，不是叫你去抵挡。我们有的时候就喜欢去抵挡，比你不该去赌博的人，你跑到赌场去，我要去抵挡，你抵挡不了的，你要逃避。所以不是去抵挡，对魔鬼你要抵挡，对情欲你要逃避。这一定要知道的原则，你不要太相信自己，觉得你可以去。所以我们，你看，你知道火会烧着人，你不要靠近火，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情欲的事情是要逃避，所以圣经上讲到它使我快如母鹿的蹄。为什么要快如母鹿的蹄呢？因为母鹿是非常惊醒的，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它就要跑，所以它很警醒。所以我们应当对这个周围的环境要警醒，所以情欲是要逃避的，犹大书告诉我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音符也当厌恶。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逃避，要保持距离。第三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记得，就是你要加强与主的交通，时时联合讨主的喜悦，顺服主，你才有力量。所以一方面你看不要太相信自己，一方面呢你要逃避，有些事情你要抵挡，有些事情你要逃避，第三个人你要积极的那么加强与主的交通，住在主里面与他联合，第四个呢，我们要有一个兵器，这是彼得前书，我们以前读过的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很清楚啊，所以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你看，我们都怕受苦，对不对？我们都怕征战，我们都怕受苦。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要以受苦，因为连我们的主在肉身都受苦了，所以我们要把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为什么他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呢？什么样的人是在肉身受过苦的呢？就是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我们都不喜欢十字架来对付我们，我们让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那你就能够与罪断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好，第五节给我们看见，第五点给我们看见啊，如果我们失败了，一定要马上认罪，这是一定要做的。大卫如果马上认罪啊，不会有那么大的问题，这么大的后果，你越是早认罪越好。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面对罪？我们是不是愿意来面对这个罪？因为面对罪是很羞耻的事情。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付这个代价？我们绝对不是去讨论别人的罪，我们喜欢讨论别人的罪，而是去面对自己的罪，这是很重要的。对付罪就是承认而且悔改，所以要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而且我们要注意认罪的对象，这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基督教常常讲到你要在众人面前认罪，千万不要，那不是圣经的教训。你向谁犯了罪，你就向神认罪。如果这个罪是向神犯的，你就要向神认罪。你向一个人犯罪，你就向那一个人认罪。你向十个人犯罪，你就向十个人认罪。因为很多人就这样乱认罪，造成很多的后果。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认罪的对象要清楚，不是随便去认罪。你跟没有关系的认罪是没有意义的。天主教告诉我们要跟神父去认罪，那都不对的。所以认罪的对象很重要。那我们稍微要看一下，就是不认罪的痛苦。我们看几节圣经就好。大卫不认罪他的痛苦，这是后来他写的。我们看一下诗篇32篇。第3到第7节，诗篇32篇第3到第7节，大卫的训诲诗，大卫失败以后他的教训，训诲诗都讲到他的教训。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你那里。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认罪，因为大水泛滥就讲了神要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到他那里了，太晚了。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你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好，诗篇38篇，这大卫不认罪的时候，我们看1到9节就好，这是大卫的纪念诗，耶和华，求你不要在路中责备我，不要在烈路中惩罚我，因为你的剑刺入我身，你的手压住我， 因你的劳碌，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我满腰是火，我的肉无一完全。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恨。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这是讲的什么？大卫他犯罪的时候，你看那他的那个时候所受的痛苦，所以这些我们不仅仅读大卫失败的历史，我们也提醒我们该怎么样来过我们余下的生活，让我们常常有主的祷告所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历史不仅是一个历史，主要历史也是我们的捷径，主要像大卫这么一个有追求的人都可能落在这么低的地位，那何况是我们呢？主，我们岂不更应当好好的警醒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也常觉得我们容易随流失去，我们恳求你保守我们。主啊，你亲自来保守我们，亲自来约束我们，管制我们，你亲自兴起环境，让我们不随便过安逸，不随便过放松的生活。主，你来约束我们，你来警醒我们，你再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余下的日子，在你回来之前，主，我们能够预备好，能够等候你的再来，让我们的腰能够受约束，让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幕后的日子。主，让我们警醒等候，警醒祷告在你的面前。主，求你真实恩待我们，特别的保守我们活在你的面前。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